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96期的《不可说》，这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头乌代。本期节目呢，非常开心啊，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宝岛台湾的 Teddy 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大家好，好久不见。
Teddy 每次一来，就是刚才聊天的时候，就是可能是正常的一个情绪，然后一到录影的时候，突然就哎情绪高涨起来。哎，大家好，我是 Teddy 啊，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好久没看到大家了嘛，所以就很热情。
对对，非常久违了哈，所以非常欢迎 Teddy 老师。
好。终于呢，期待了半年之久的2023年上半年台湾电影票房冠军，同时呢还闯入了台湾影史票房排行前10的《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在上周四8月10号上线流媒体平台网飞，观众呢终于可以一睹这部口碑票房双丰收的由曾执导《目击者之追凶》《机魂》的导演程伟豪执导，许光汉、林柏宏主演的融合了恐怖、喜剧、同性等多题材的热门佳作，与程伟豪导演呢之前作品中极尽营造的暗黑冷峻风格不同的是，《关于我和鬼》是一部非常轻松幽默的作品，片中许多设置悬念、笑料的方式，能够看到导演呢过去作品技法的延续，同时呢在兼顾娱乐性跟作者表达之间呢，导演找到了很好的平衡，使得本片子有趣的同时呢，又能引发大家对于许多过去的传统观念、亲子关系，甚至是性别议题的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6月啊，塌房的某三字组合成员也在本片中呢特邀出演，角色和其现实中的遭遇竟然出奇的相似。本期节目呢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Teddy 与大家一起分享对于这部爆款电影的理解和思考。同时呢，由于技术原因，我们去年年末邀请 Teddy 做的那期节目被咔嚓了。那期呢，我们请 Teddy 啊分享了疫情期间在台湾拍片的心得体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找到那期消失的156期节目。究竟这部让许多影迷期待了大半年的《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能否让大家满意？在嬉笑怒骂之间，导演呢又有什么真正想要呈现和讨论的？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一起来好好聊聊。节目开始前，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另外呢，上周节目我们提过哈，我们在小红书呢开了一个电影号，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搜索 movie 便利店， movie 是电影的那个 movie 哈， movie 便利店找到我们。众所周知，8月末呢，诺兰的奥本海默就将在内地院线上映，届时呢我们会做长节目讨论。关于我们最新的节目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通知。你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只要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就能找到我们。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还请在泛播客平台的不可说专栏帮我们点个订阅关注，并在专辑评价打一个五星好评，也可以把喜欢的单期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各位，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
好，今天我们的第一组话题呢是由 Teddy 老师提出的，你请。
觉得这一部电影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这件事情，它里面有提到民俗的东西嘛，关于台湾民俗的东西，还有同志的一些题材，那你觉得它创作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其实我觉得我特别想跟 Teddy 聊一聊关于冥婚，对这个传统习俗在这个片子里面的呈现。因为在看到这个电影之前嘛，其实我对于冥婚这个词哦，我只是耳闻而已，但没有什么具体了解。因为其实我们在东北那边没有说像可能闽南地区有冥婚的这个传统嘛，所以我当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点夸张，就是为什么吴明翰碰巧捡到红包之后就必须要成为零号新郎，然后包括非要被拉着去和同性的逝者结婚，然后又讲说他如果拒绝这件事情的话就会倒大霉嘛，包括说在那个成亲现场的时候各种仪式啊，然后还有那种类似于投剑啊，还有和逝者的照片拜天地啊，就是导演其实拍的很好笑嘛，所以还挺有趣的。但是你细琢磨这件事其实还挺可怕的，所以这让我想起其实血观音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嘛，就是那个富家小姐去世以后，她生前的情人要被迫跟她结婚。所以其实就这个点之后，我就去检索了一下关于冥婚这个习俗的由来，然后我才猛然发现这个其实是在闽南文化圈里面一个非常封建的，带有很强那种男权思维的一种传统习俗。就是好像据说是冥婚在民间也被称为说是娶神主 或者是取香烟。就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所谓的神主就是逝者的牌位，然后香烟就是女鬼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冥婚，我有看到说过去是办给未出嫁的女性的，就是好像说是在一个父权社会里面，一家人只有男性和他们的配偶死去之后可以进入自家的祠堂，然后女性家属是没有办法留在祠堂里面的，所以你必须要结婚之后才能进入到夫家的祠堂。所以如果说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没有嫁人就去世的女性在过去是没有办法被祭拜的，他们可能只能通过送到当地那种集体的什么姑娘寺啊，或者是通过冥婚出嫁才能进入到夫家的祠堂里面。所以当时其实我查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包括大家听到我解释，就会觉得它其实是非常男权思维，就是女性完全成为了附属品，然后也没有得到说作为人的这种基本的尊重。然后片中可能陈伟豪导演通过同性之间这个冥婚，就是在有意调侃和解构这个封建的传统习俗。因为毕竟嘛，我们说在东亚这个很强调宗族啊成绩的这个社会当中，同性恋这件事情即使在台湾社会已经合法了，但也是被很多人不能接受的。所以说我们在片中看到的这种捡红包啊，然后拜天地的时候要投剑呢、啊、其实都跟传统的冥婚仪式的流程一样，这个其实就蛮讽刺的。然后包括其实在调侃之余吧，如果大家顺着毛毛他阿嬷的这个行为动机的话，其实有很多可以联想的空间。因为阿嬷其实是上一代人嘛，他当然知道冥婚本身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对于因为意外身亡的孙子的很想念很思念，他也很无能为力，他只能通过冥婚的方式给孙子找一个伴侣，也是圆孙子一个未了的心愿。所以说如果从老人家的这个心里想一想的话，还蛮让人心疼的。所以其实也反问 Teddy 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其实还是更多从一个旁观者呀、去了解一些事情嘛。但就台湾本地来说，冥婚在台湾的社会当中是不是还比较常见？包括片子里面对于冥婚这个可能情节的呈现，它比较突破传统的一些伦理观念，在影片上映的时候会有一些争议吗？或者是也想问问 Teddy 怎么看待对于冥婚的处理吧，在这个片子里面啊，你讲。
冥婚在我们闽南社会啊，在台湾社会里面，其实我觉得在现代的社会已经很不常见了。
哦、
oh, ，对，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随地上有个红包嘛，谁会敢捡这种东西呢？
是是是，
对对对，对。但不过我在我调阅的资料里面，在台湾的中南部还是会有这样的习俗，
oh.
可能在台北都会圈里面比较少。
嗯，
可是这样的习俗其实是比较为人诟病的。虽然说它本身背后的意义是离世的一些女性，然后她们可能想找到一些对象，然后以安抚她在天之灵的这种感觉。
嗯，
对。可是这种习俗其实在民间是比较像台湾社会算是为人诟病的，因为它是一种就是你捡到好像就半强迫你一定要取这个东西。所以比如说我们男生，我们小时候会调侃说：“哦，你那个红包不要乱捡哦，要不然你就结婚了。”对，
啊、
对对对，哎、欸，对我分享我本身经历，我有看到过
哦，红包吗？
我其实在我小时候有看到过对红包、
哦，
对。好，那时候我不瞒跟各位说，我差点也要捡
哦。
哎、欸，小时候看到不懂，可是因为刚好我朋友在旁边，他就把我手，他把我手抓住的时候，不要捡那个，不要捡那个。那、
哦、
我那时候就很疑惑说。为什么不能捡、
嗯？
他说红包啊，里面是没有钱。他说你捡了你会睡一辈子。
哦，
然后我就想说有那么严重吗？对，后来我去问，那时候我比较小，我就问大人，大人才跟我说，哦，这个由来是冥婚，冥婚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也刚才正阳讲到的，就是你捡到之后，其实就是等于你解跟这个里面的一些魂啊，它里面会捡一些、
嗯，
比如说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他把毛毛的头发剪下来，
对对对
对,
对，
还有一些东西放在那个红包袋里面，就象征了他的魂可能在里面，所以你捡到他，等于说你们就结为连理的这种感觉了。嗯，而且这种东西其实通常都会有抛到他的家人跟亲戚在旁边，就看到底是谁捡走的。对，所以在电影中，哎，毛毛的阿嬷，他的奶奶就在旁边，就是跟他一群亲戚嘛，
嗯、
然后就在看，哎，到底谁。把那个红包捡走，所以谁就有可能是被他挑中。
嗯嗯，
对，
嗯
被就是比较有缘的人这样子。对，那我觉得电影中比较有趣的地方是，他把冥婚这个东西，因为我们 在以前台湾的一些惊悚的电视剧里面，有可能会把冥婚作为一个比较恐怖的一种开头，
对对对对，
对比较惊悚的一种呈现方式。可是我发现，就是这个喜剧里面，就是关于我里面，他把冥婚作为一个许光汉所饰演的角色吴明翰，跟那个林柏宏所饰演的毛毛这个角色，他们的其中一个一种缘分吧，就是一种
对
一种
缘
分，
对
缘
分，
对他。对，他反而比较不像我们平常，大家所认为就是剪了之后你会有就跑事发生。虽然他后面也发生一些倒霉的事情嘛，
对，
也促使就是他回去找奶奶，就是愿意就是
对对对，
他就想摆脱这些厄运。你看他剪了之后被车撞啊，然后
对，然后枪，然后走火啊什么那种，
对，走火，对对对对，所以还被调到派出所去。所以我觉得，导演在把冥婚这个东西比较幽默，比较。诙谐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反而忽略了它背后的那种，比较，可能比较半强迫式的，或是说它比较为人诟病，像我们台湾社会比较为人诟病的一些习俗，对啊，我觉得在这边处理挺好的。但我也想反问正阳，就是说，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你是北方人，
对对对，
你会觉得会有一种文化冲击，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在真实社会可能发生吗？
对对。其实我真的当时，因为我刚才在我的话题里，我不刚才我也提到嘛，就是我当时第一眼看的时候，我说就是因为感觉那些老人家哇，就像是那个卧底一样，就是那种便衣，然后他们每个人就在旁边就盯着看，你知道吗？就是哦，有人上钩，哇，这一股子，我当时看，哇，这什么？
对对对
对，就其实还冲击还蛮大。所以刚才我跟你说，我其实是查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发现哦，原来真的有这件事情，而且。像你说小时候也真的会有就是可能捡到这种红包的这种情况，我才哦原来是就这种。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其实是看恐怖片比较少嘛，所以就是你说像过去那种冥婚的情节，可能它还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恐怖的类型一个故事，但这里面其实它呈现的方式因为很幽默很诙谐，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还恰好理解了这样的一个传统，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在北方的朋友来看的话，就是不是闽南的朋友或是国外的朋友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们没有去理解这个背后的意义的话，他们很难相信说哦，捡了红包到底跟就是结婚跟冥婚什么
有什么关系？
对，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在文化上，这是一个就郑伟豪导演，我觉得蛮巧思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他过去在拍有关民俗的东西的时候，他都会用一种他自己的理解方式去表现这个东西，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比如说恐怖的，或是说逼不得已的这种方式。对，去呈现冥婚，我觉得这是在这部片我觉得很巧思的地方吧。然后在背后我觉得结合了同性，包括刚才正阳讲到为什么他就是零号，
对，
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哦，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同性的东西，对不 对,
对，
我们会说就是比较雄性这边是
对对对
一，然后比较雌性这边可能是零，对对对，所以我很有印象的一场戏是他们在结冥婚的时候，那个法师嘛，那个法师就说新郎零号，
二号啦，
对对对，包括二号啦，对对对对，在他心里，他觉得就是他自己不是那个雌性的那边。对，我觉得这边是一个蛮有趣，尤其在做一个同性题材的时候，其实都是有个厘清。回到我原本的问题说，说冥婚跟同志这个题材，我觉得一开始，比如说我在看预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新的，我就很兴奋，对我就很兴奋，我就找我妹过来。就说因为我妹也很喜欢想见你
啊，
许光汉的新电影冥婚加同志他看完就很震惊，他逼两个赞，说超屌，对，所以我觉得在华语电影里面，我觉得你说讲冥婚他可能是往惊悚片那边讲，讲同志他可能就往爱情或者是一些逼不得已的状况，可是我觉得陈伟豪导演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碰出了一个我很意想不到一种火花。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还挺厉害，因为我查到大部分的资料，冥婚都是针对于未嫁的女生嘛，然后这里面其实是给一个男生去做冥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同志身份，所以本身就还挺就是跟过去差别还蛮大的。 尤其他还找了许光汉这样一个所谓国民老公的这样一个形象，因为他一直在里面强调就是说你要叫我老公哦，然后就是感觉这种呈现其实本身又是对于可能现实当中许光汉的一个明星身份的一种自嘲式的一种呈现，
没错，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对，还蛮有趣的。然后因为聊到同性这件事情嘛，然后我有看到关于同婚这个话题，其实片子里面的处理啊，就是我有看到说台湾是从2019年5月的时候，然后正式通过并实施了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个法规嘛。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片子里面可能包括吴明翰在内的很多人对于同志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偏见的，就即使我们的法律法规已经到达了一个可能比较先进的程度，但我们会经常讲说法律其实最低的道德标准，而人们能不能去接受这件事情其实需要一个更长的一个过程的。但我们其实能看到这个电影里面通过很多角色之间的互动，其实有去故意的或者说有意去去除人们对于恐同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我印象很深的其实是毛毛的一句台词嘛，他说过去的时候同性伴侣之间只能是及时行乐，然后现在也可以说是在有了法律保护下和他人相守一生的可能性。包括毛毛的父亲呢、阿嬷呀，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是那种像我们过去看像李安导演的《喜宴》里面那样，就是那种比较刻板印象里面那种东亚父母，他们对于同性啊包括同志婚姻呢、啊、其实都可能不再是那种所谓的零接受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然后我特别想和就是 Teddy 聊的这件点哈，因为这个电影在台湾上的时候是2月份嘛，2、3月份的时候，所以你那个时候应该是看了院线嘛，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是炎亚纶演的那个毛毛的前男友嘉豪，
是
就纯纯一个渣男，然后主要是毛毛还要去删他们两个人亲热的视频，你知道？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肯定包括拍这个戏的时候，炎亚纶还没塌房嘛。但是在6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因为台湾的 Me Too 运动嘛，所以说很多的事情被曝光出来。然后包括当时就有传到说炎亚纶跟他的前男友之间的这个所谓的争端嘛，包括后来好像就是这个男生的一些视频被曝光到网络上，然后这个男生还在开记者会的时候炎亚纶就进来捣乱啊什么的，就你会觉得好像跟现实里面的这个事情和电影里面完全的对位上了，所以当我看的时候觉得又荒诞又好笑。所以我也挺好奇 Teddy 对于这个部分就是无论是对于同性这个题材设定本身的处理，以及说就当时炎亚纶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台湾娱乐圈的引发的讨论是不是很多，后续有没有一些你有没有关注一些或者听到一些什么事情，来听你分享一下。
其实电影我觉得他从开始由许光汉这个主视角出去的话还是有点恐同，就是他还是很怕，包括他在一开始在健身房办案的时候，
对对，
他不是把一个那个议员的公子压在地板上对不对，
是是，
我很有印象那场戏，他说你们这种人就除了吸毒跟打炮你们还会干嘛，
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公子就说
什么叫
你说哪种人，
对
对，什么叫我们这种人这样子。然后那他其实就是内心当中他是对同性恋是有刻板印象跟他带有一个有色眼镜在看他们的。对，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一开始包括我们后面可能会聊到，就是钟晓导演让这个许光汉去做一个转变，让吴明翰去做一个转变的过程，我觉得他也就是像是慢慢把同性这个东西用原本我们的陌生或者是说我们更严重一点说排斥他慢慢的让他了解到这个背后他可能代表的意义，然后造成他心态上转变。所以我觉得其实包括我分享一个事情，就是当其实我在那时候在 IG 上面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同性恋他去看完这部电影 他不会是不舒服的，他其实出来之后他们分享的是同性朋友他们分享的是你们一定要进戏院看这部片
啊，
因为对，因为他说他们把我们的心声讲出来了，而且他们不会，他完全不会让我们有就是负面这种想法，或是说不舒服，
被冒犯、
去看，对，去冒犯或是标签化的过程，他说不会有，对，他说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完之后是很开心的，而且在那个同性圈是他们是互相分享，尤其林柏宏跟许光汉是。甚至同性圈
天菜，
对对对，天菜吉人物，尤其林柏宏听说是第一名，对、
哦、
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电影里面，首先我觉得他没有把同性这个东西去标签化，甚至去去掉它标签，我觉得已经是蛮厉害的部分。
那我们
再聊到亚伦这场戏。
对对对，
亚伦这场戏他里面所饰演的，我记得嘉豪，
对，
他在里面林柏宏还没有投胎，其实很大部分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还放不下他。那亚伦其实当初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稍出戏的。有点出戏，因为我会觉得，哎，亚伦其他形象什么其实都还可以，
还蛮正面的哦，那种
还蛮正面的这个形象。然后再加上说，他其实在台湾的娱乐圈里面已经流传很久，大家也都知道他是同性朋友嘛，对，然后对，只是他一直没有正面的去回答这个问题，承认说他是同性的朋友的，
嗯，
对，只是媒体问他的时候，他都不会就是否认，
嗯嗯，
对。包括以前他曾经有传过跟一个有一个棒棒糖成员叫阿本
哦，
就他们是好朋友，可是大家一直说他们其实在一起一段时间这样子，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他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预告没有看到燕亚伦，可是他出来的时候我是吓到了，
是，
对对，陈伟豪导演怎么请得动他？
对，
来演这个角色，
可能是演自己吧，所以就比较得心应手。
没错没错，对，然后像刚才这样讲，直到六月我们台湾发生那个 Me Too 一系列的那个连环的这个事件，然后那时候我就像这样讲，我毛骨悚然、哦、导演啊，神预言啊，对
是
是，对，然后因为那个是偷拍事件嘛，
对，
主要他是有触犯刑法的部分，
对对对对，未成年嘛，因为那个男生好像在那个时候是未成年的嘛，对，
没错没错，是未成年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有偷拍嘛，所以说他其实后来，其实他一开始爆出这个的时候，他马上就出来澄清，就
否认嘛之类的，
对，否认的这个事情，然后再加上说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分手后不愉快的地方，所以他会愿意这样子，所以风向其实一面倒挺他
哦，
一开始对，但后来知道说这个偷拍事件，他记者会，包括他记者会到现场，然后去闹场，去夺取了别人的发言权，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他就慢慢的舆论就导向过来，就觉得说哦，原来他是真正的加害者这样子，原本从原本可能是分手分不干净或什么的，然后变成加害者，然后再加上就是检调单位有到他家去搜查，也收到了一些证据这样子，
哦，
对，
那就实锤了嘛，其实就是，
对，算是实锤了，对，算实锤了，所以他可能尤其他触犯法律，可能也以后也很难再出来。对啊，对对对，对。
Okay.
那其实在这部分，比如说同性的这个题材嘛，那你觉得这样在这部片里面，你觉得对同性这个题材，比如说中间很多次提到死 gay，
对对对对，
对，其实对他们这种标签，我觉得，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是比较隐蔽，
对对，
甚至。但不过可能在调侃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话题，那我觉得我想问问这样对这样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因为这其实是 Teddy 老师的第二个话题嘛，就是关于说标签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跟 Teddy 分享过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在做不可说，所以我们的出道作就是台剧嘛，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嘛，所以我就说我好像一直在，因为我们节目马上要做到200期了，然后也非常开心 Teddy 其实在里面参与了很多期，就是好像总跟台湾的很多的影视作品啊，包括有很多的这种交际，包括标签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这样，因为最早我们与恶的时候讨论的也是对于所谓的无差别杀人案的这些凶手们的一个标签，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包括我们怎么理解恶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关于标签的一个话题嘛。然后最近应该台湾也有上嘛，就是芭比这部电影，因为首先我觉得可能像在讨论芭比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提到过一个观点嘛，就是所谓的基于刻板印象而有了对于他人的贴标签，其实是很难被彻底去撕掉或者破除的，因为就像刚才 Teddy 讲的，所谓的这种标签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很隐蔽的嘛。然后对于这个电影里面的呈现，我觉得啊，陈伟豪导演做的非常好的两个点，一个是做到了展示，第二做到了沟通，就他没有说教，或者是说用某种价值导向的这样的一种引导 去让观众理解他想说什么。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高级的一种处理方式。就比如说所谓展示这个点，是导演有在去呈现角色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这个当然我们刚聊了很多，就是体现在吴明翰身上嘛。刚才其实你也提到那场戏，我印象也非常深，就是开场的时候吴明翰就在健身房抓人嘛，他说啊，你们这些 gay 啊，就不是吸毒就是打炮啊。然后包括你看吴明翰刚刚开始跟毛毛有接触的时候，一直非常的这种抵触跟嫌弃嘛。还有就是吴明翰对待同事林子晴的态度，就虽然说子晴她是一个女生嘛，但你会发现这个男生他的那种所谓在电影里也有调侃到这种臭直男是吧，就是他一直好像很尊重子晴，但依然是一副说因为我是男人所以我要保护你，包括我可以拯救你的那种态度。你看他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自以为说子晴在敌方老营暴露了，就妈门一开上前去搭救，就是他就是自以为说哎，我在帮助你的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自以为是的嘛。包括说他自以为子晴可能因为他的鲁莽生气了，就把那个本来能证明说毒枭撞死毛毛的证据给子晴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所谓的刻板印象，或者对于他者的标签化。就一个男的他自以为说我坚持了某些刻板的性别偏见，以及片子里面调侃这些所谓的属于臭直男的一种普通而自信，就是像刚才讲的这个是展示嘛，他展示了角色们的一些基于他们的习惯而产生的观念和行为。然后另外一个是沟通，就是无论是偏见也好，标签化某个群体也好，其实首先是因为我们拒绝沟通，我们把他人拖到了自己的一个信息茧房里去做分类，这样才让我们失去了彼此去理解的可能性。这个电影里面最后经由子晴的反杀，包括吴明翰跟毛毛关系的递进，他在不断的完成一种所谓沟通的过程。这种沟通可能是阵痛的方式，因为子晴骗了所有人，或者是说以爱的方式，因为最后明翰帮毛毛超度了嘛。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这个片子我非常就戳到我的哈，也想问问泰迪老师怎么想，就非常戳到我的一点其实是毛毛跟父亲的和解。因为观众跟毛毛一样嘛，直到影片结尾之前我们都以为毛毛的父亲其实是一个父权代理人，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大直男。包括那个演员老师他以前也演了很多的父亲形象嘛，但实际上在毛毛的阿嬷的这个劝说下，毛毛的父亲他已经迈出了和儿子和解的第一步。因为大家能看到在父亲的闪回里面，他去买了三份欧巴煎，然后想要去跟毛毛和他的前男友吃嘛，结果他碰到了我们这个炎亚纶同学是吧，嘉豪哈，和这个新男友的这个亲热的过程。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就是毛毛的爸爸有一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 Teddy， 就是像一个蜗牛，他刚刚把头露出一点点，然后刚刚在感受阳光雨露的时候，然后突然被一个人类碰了一下他那个触角，他就嗡就缩回去了。所以就他会觉得哦，这个世界太可怕，我还是在壳子里就好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餐桌上的争吵嘛，因为他们都拒绝沟通。所以当毛毛就是他跟他父亲最后在就是毛毛父亲当着明翰去讲出真相的时候，你会让人感慨到，就是如果当时在餐桌上的时候父亲的态度好一点，如果毛毛没有愤而离席的话，可能两个人就不至于说到阴阳两隔都没有办法和解。就是你知道泰迪在因为这个电影在台湾其实上的很早，但是在大陆这边其实是前两天刚刚上线嘛，然后其实大陆这边有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这部片。所以在准备文案的时候我在跟一个朋友聊过，就是虽然这个电影最后的处理方式是以爱之名去化解矛盾，这个其实是很老套的一种方式，但是啊，其实爱这件事情是只要我们主观愿意，我们可以付出极小的世俗成本就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爱的程度未必是说爱我们的比如说伴侣或者爱我们的父母，未必到这个程度，也可能说我们在对于一个我们过去可能不理解的人的时候，我们不用真的感同身受，但可能我们至少要试着去理解和接纳。就是当吴明翰最后喊出那句老公的时候，我觉得他弯不弯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这一刻的时候他爱上了毛毛这个具体的人，而不再是一个标签或者说是一个模糊的对象。 所以我们稍微往上升，就是爱这件事情本身就无关阶级、性别、信仰、种族、国籍。影片最后其实我觉得也传达了这一点，所以这个话题可能也回到泰迪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
首先我很想跟正阳讨论是刚才父亲那个部分。
嗯，
对
嗯
对，我觉得父亲这种家人的爱，我觉得这种反而不一样，它是一种无私的爱，
是是是，
它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爱，
嗯，
他可能本来就爱你，像里面那个陀中华演员他演的这个毛毛父亲这个角色，
嗯嗯，
其实他就很像我们中国传统式那种，嗯，严父，他不轻易把爱说出口，
对 对, 对，
他可能是很隐蔽的一种爱，
嗯，
就是我关心你，可是我不会让你知道我在关心你，
嗯嗯，
可是你每当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很爱你，所以我不希望你去做某件事情，我觉得你会受到伤害，这种感觉
是 的, 是的。
嗯，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我突然有点想起，第一期我到那个不可数来做客所聊的 那部影片《阳光普照》，
对对对，
里面的那个陈以文所饰演的父亲也是这样，
对对对，
对对对对，而且很恰巧都有许光汉，
对 对, 對, 對哦，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爱哦。像这部电影我觉得更让我感动了，其实也是这份爱，这份爱它是它可能是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表达，
嗯嗯，
因为这个父亲始终是用他的行为，他的一些动作在表示他对毛毛的爱，
对，
可是他有时候他不讲出口，你看这一切可能来不及，
嗯，
他没办法在生前的时候跟他讲到说，其实我是关心你，我是发现可能你的对象可能已经出轨了，
嗯，
所以我想帮你，可是我没办法很直接跟你说出口，
对，
他这样，我因为我怕你受到伤害，
嗯，
对，
嗯，
所以直到毛毛可能变成魂之后，他才发现说，哦，原来父亲是为他着想，
对，
他不是真的去反对他是同性这件事情，而是他想阻止他再度受到伤害，
嗯，
我觉得，嗯，这个表达是让人家很揪心的，就是，你会觉得有一口气闷着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哎，那你说出口，我觉得那不就很
好就好了吗？
是偏偏对，偏偏我们家人之间很多是不说出口的。
对，
对，所以在剧情的推展，然后慢慢去解构这个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嗯，包括他跟就是毛毛跟阿嬷的爱是很直接的，是很可以用言语表达，甚至在。甚至吴明翰有一场戏是跟阿嬷一起吃饭嘛，然后显然的他从毛毛口中得知到阿嬷喜欢比如说喝梅子绿啊或者喜欢吃什么菜，
嗯，
然后特别买去给阿嬷吃，
对，
所以你可以从这些戏尽管他们没有里面毛毛跟阿嬷是没有直接的互动，对，可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两个的爱是双向的，
对 对，
是一种他疼惜孙子，然后他也很孝顺阿嬷的一种爱，包括他们去参加那个同性的
游
行嘛，
对
对，那个好感动啊！他说我好希望我70岁了，我很希望看到我孙子结婚。
对，
你看到那一幕你就觉得哇，好想掉泪啊！
对对 对，尤其是他本来就隔了两代人嘛，但却还是能够跟的孩子达到和解，这个其实还挺难得的，我觉得。对，
嗯，很挺难得的，对，所以尽管他们中间没有直接互动，你也会感受到那份爱，
对，
可是我们的戏里看到至少两三场戏有毛毛跟这个他父亲的互动，可是你会觉得这个互动是有隔阂的，
嗯嗯，
但导演可能用一种闪回，虽然这种方式可能相较比较老套，
嗯，
可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种父亲隐蔽的这种爱，
嗯，
我觉得，嗯，这个其实蛮戳大部分人，就是蛮重到大部分人的想法，跟大部分人所遇到的可能状况这样子。
嗯，
对对对。啊，那我觉得，这部在看的时候，包括让我想到《阳光普照》啊，包括让我想到《瀑布》，以前中鹏导演我们
可能跟
正阳聊过 的作品，我就觉得
是的是的，
嗯，很接近，很我觉得是一种共感的。
对，
然后。嗯嗯，对啊，然后前面冥婚我也想到民俗的东西，我们以前聊过无声，
哦，
无声里面也有比如说何仙姑那个角色，
哎，对耶，
对，我觉得嗯，在台湾电影里面其实把民俗的东西融入到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嗯也是蛮特别的，
是是，
我觉得能够代表一个地区，代表一个地方的文化习俗，
嗯，
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呈现的话，你会觉得更有共同的这种感觉吧，
对对
对。
对 它这个是个蛮集大成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当时其实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好像你在这个电影里看到的很多元素，在过去我们的很多片里其实都有看到，无论你讨论亲子关系，讨论同性身份，讨论民俗文化，但它能把它做一个非常好的融合，且有非常强的娱乐性，这个就还做得蛮有趣。而且你刚刚调阳光普照，我突然想到这个点，就是许光汉在《想见你》里面这个所谓现象级的这样的一次出演，所以使得很多的导演们都盯上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银幕形象。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无论是周梦红导演还是这次陈伟豪导演，都在去有意去反掉他过去那个阳光帅气大男孩的形象，对吧？周梦红导演的那个阳光普照，大家看知道，就是说这个演员他演了不到五分之一就领便当，然后这一次就是又好像是个同性这样的一个身份，就然后或者是说他是一个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所谓恐同者的身份，所以这种反差感，我觉得无论对于演员自身的出演，还是说对于观众对于他的期待，或者是说导演经由这个角色的银幕形象去完成的一种所谓的反转，都还挺有意思的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我这次观察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撕标签的这过程嘛，其实不止戏里的人在撕标签，可能包括许光汉的这个戏外价值，他也在撕标签。就是他可能中央导演帮他撕的标签是，许光汉他不只是可以演阳光大男孩，
李子维这样，
李子维，对，他不再是李子维，他可以演任何这种比如说直男的角色也好，或者是说这种疯狂的角色，甚至他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在街上裸奔。
对对对，唱舞娘嘛，
唱舞娘的旋转跳跃，我闭着眼，那过程
对对对，
其实，在田野调查里面，其实，陈伟豪导演说过，这是所有戏院里面笑点最多的。
对，
也因为他要拍一组人去，全台湾的戏院田野调查，对，所以发现，这部戏大家都会笑，在这里大家都会笑。
对，而且就是它又是一个特别有就是代表性的一个歌曲嘛，一个流行歌曲嘛，所以当时刘冠廷演的那个警察不就是跟着唱起来？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跟着唱起来，
对，
就是一种大众流行的感觉。而且这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包括蔡依林，蔡依林这个歌手，她其实在同志圈里面，她是一种女神级的人物
哦，
因为她其实包括在发言啊，她有些发言发文，甚至她的发声的过程，她是很挺同志的，她还有写几首歌是for同志的
哦，
比如说在健身房里面，或是在舞厅，有一场戏在舞厅里面是《爱无赦》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有一句歌词我记得是，就是什么，为爱大同天下为公，就是他其实有那时候是解读是有点在隐喻说，其实爱是平等，
是
他不是他不是有区别的，对，所以我觉得包括陈伟豪导演找蔡依林的歌曲来做一个配乐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巧妙的那种巧思，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
好，在 Teddy 老师的话题之后呢，进入到我的话题时间啊。那我们刚刚聊的其实是相对比较认真的理性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聊的开心一点啊。因为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一个点嘛，说这个电影里面毛毛的父亲然后再跟毛毛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有一个所谓的信息差，就是因为其实在最后我们通过一个闪回发现毛毛的父亲其实是很认可毛毛，或者说他愿意接受毛毛，但是因为两个人不沟通而导致了一些悲剧的发生。所以我想说的是，陈伟豪导演的作品他其实非常善用于通过制造悬念来吸引观众。过去呢，这种反转可能主要服务于剧情，而这一次可能很多是为了制造笑料，也有很多是为了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种毛毛父亲的角色是为了更好的塑造角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想问问 Teddy 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这个电影里多次利用制造这种信息差来达成这种反转效果啊，听你的分享。
比如说这个里面的这个黑帮老大这个部分，这个因为可能他在后面他是 boss 级人物，所以很少人会去提及他嘛。那我觉得他在一开始在健身房里面跳那个电动那个跳舞
加色蛋，
对对
对，
原本会以为他是很可爱的一种毒枭的那种感觉，对。但后来他原来他是这种 boss 级这种毒枭级的人物，就是在卖毒这样子，我觉得这种反差让我觉得很可爱。再加上后来就是林柏宏所饰演毛毛， 他后来在情急之下附身了他，
对
对，然后讲出了那个电影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logan， 就不敢相信，
嗯，
对，就我记得那场表演，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是他被附身，那个演员叫蔡振南，
嗯，
蔡振南大哥在表演说，不敢相信，不敢。就那整个气氛，我觉得就整个转换了，因为蔡振南导演以前演都是比较，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严格的父亲，
嗯，
哦，罪犯，或者是这种黑道老大的这种感觉，
是，
但如果他在那三那，我觉得这个反差好大呀，
嗯嗯，
其实不止我们观众，其实在现场片场的人，大家都笑得花枝乱颤，因为据那个林柏宏他们所说的是他。他没想到蔡振南大哥可以做出这样的表演，因为他在片场都是稍微比较严肃，很偶尔跟他开开玩笑可以，可是没想到那时候要蔡振南大哥演这个的时候，包括春蕾导演他都有点紧张，因为他觉得蔡振南大哥可以演出这种反差，对，结果蔡振南一演完他们笑得乱七八糟了，就觉得哇，这就是喜剧的表演，喜剧的表演就是
对的对的，
对，他就是不经意的，他是很自然，像卓别林那样很自然一些动作跟一些表情，他就让人觉得很好笑，很好笑。
嗯，
对，尤其刚才正阳聊到这个反差嘛，我觉得这个黑帮老大的反差真的很大。
嗯嗯，明白。
对，
明白，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子晴，林子晴这个反差，
嗯，
原本我们觉得说，他在剧里就像我们以前比如说好莱坞电影里面也是，或者说我们华语电影也是，就是。跟女性在这种比如说类似警匪的东西，它都是一种辅助型的角色，它是配角，
对，
就是它可能处理公文哦，那你有什么帮助帮助你，或者说是男主角的另外一种，它是伴侣的这种感觉，
对。
可是林子晴在后来的这个反差让我觉得很大，是原来他是有报复的一个理想，对，他是想要报复那个当初那个讨他债的那个老大，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蔡振南大哥，对，
对，
他这个老大，然后再加上他最后那个反转，我觉得，导演刚才我们讲到陈伟豪导演很喜欢用悬念跟反转，然后来让整部剧更画龙点睛。
嗯，
我觉得，我觉得包括林子晴的这个部分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对，
嗯嗯，
那包括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个朋友，他名字刚好就叫林子
晴，
哦，对，同名同姓，
嗯，
他其实那时候看到王静，就是他剧里面的名字是跟他一样，所以他后来去看，对，他在看完之后，他出来，他说他只喜欢王静的那个，
因为真的很厉害，
太厉害了，对对 对，尤其王静在最近的台剧台湾戏剧跟电影里面，他可以算宠儿了，
对，他很棒。
据我所知，今年他还有三部还没上。
哦，我有看到有一个是跟疫情相关的吧，好像还有一个剧，好像是他，
对，
他在主演其中一个角色这样。
没错没错，好像还有一个悬疑片也是他做主演的，
哦，
对，所以说我觉得王静他在出镜率上面其实很高。其实我也听过一派观众在跟他说，就是说我们台湾电影觉得王静的那个出场率太高了，就大家可能看到也是有点腻，可是王静他一次一次用他的演技跟他对角色的理解来打破这些东西，对，
是啊，是的，
对，又是撕标签，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又是撕标签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吧，就是黑道老大跟王静的所饰演的那个子晴，我觉得是我觉得剧中反差比较大的。
嗯，
对，那我不知道正阳这样你怎么想？
其实我其实先顺着你的话题讲，我觉得王静我真的非常喜欢，就一个是他确实长相上是比较符合我的审美的，然后另一个是他其实每一次表演给我的感觉突破都很大，因为就最早我们在聊瀑布的时候嘛，他那个时候其实还好像没有说那么的火，我感觉哈，然后看到他在瀑布里面的表演跟贾静雯完全就是不分上下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后来到了就是在大陆这边不让提的一个剧，然后他也就是在里面的演出也非常的出色，就是你看他包括那个剧里面他的形象其实跟在这里面的形象其实有蛮相近的地方，就都是一个非常强调自己的这种自主意识的，然后非常有自己主意的，然后不去依靠任何男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都还蛮好的，所以我还蛮期待他后续的表现，其实这一代年轻人需要这样几个能撑起台面的， 就包括《无声》里面的那个小女孩，她后来其实也演了很多台湾的一些电影嘛。
嗯，
其实就是都需要这样的一些年轻一代人去慢慢出来嘛，要不然像香港电影一样，你每年看到的还是古天乐、郭富城、刘青云，对吧？所以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对，所以这刚才是顺着你的话去讲的。那这个话题其实我特别想聊的点，是因为我之前非常喜欢导演的《目击者之追凶》，然后那个电影里面其实就是他一轮一轮的反转，然后包括很多时候他会故意给你一些相关角色的一些反应镜头，让你感觉这个人可能是 boss， 那个人可能是 boss 啊，结果你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导演有意的一种引导。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次的关于我和鬼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也能看到很多导演在通过视觉跟台词上的这种观众跟故事的一种信息差来制造悬念或者是笑料。比如说这里面有几场戏我非常喜欢，也可以跟泰迪老师来分享，就是一个是毛毛在监视吴明翰上司的时候，然后发现他在电话里说好像跟毒枭有什么猫腻，你知道吧，就哎哥哎对哎什么快跑之类的。然后结果就是当他去跟这个吴明翰偷风报信之后，才发现就其实是他只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并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一个全貌嘛。所以就这种感觉，就包括说他这种基于台词上的省略而制造的观众对于情节理解的这种信息差，制造了非常好的笑料跟悬念。尤其是他还没有一下把这个悬念的底揭给你，是当那个老大逃跑，然后上司去追吴明翰，去追上司，然后结果在那种千钧一发之际，吴明翰拿枪抵着上司的时候，观众觉得哦，终于抓到这个内鬼了，结果发现哎是自己人，就那种反差的那种笑料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好。然后包括一些类似这种台词上的这种设计，比如说像吴明翰的上司就是在被子晴抓了之后嘛，说自己是巴西柔术冠军，这个啪一拳就被子晴给 KO 掉了。还有就是你像吴明翰跟毛毛发现那个他们之前抓的那个阿狗，那个涉毒的人是目击证人嘛，然后吴明翰非常自信的说哎呀这个案子几分钟就破掉，结果下一个镜头就是太平间里面阿狗就死掉了。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许光汉那个反应，当时给了一个仰拍，他那个笑容整个僵掉。对，就那个我印象其实还蛮深的。就这种台词上的设计，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是泰迪印象比较深的。
比如说吴明翰在那个一开始抓到阿狗那边嘛，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刚才你说他案子一下就破掉了，我觉得他暴露出了就是许光汉所饰演吴明翰这个角色，他其实是带一种自信，带一种就是自傲
对自负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一开始在被调去派出所的时候，从分局嘛，因为分局比较大，然后后来调到派出所有点像地方的，
对对对，
就是社区型的这种办案的这种过程。对，那对，然后他那边看到说哎你有没有看到那边的人
啊？
就是包括那对对 对, 对，那个派出所警员去整他，
对对，
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那边的人？
哪有人啊？
对，哪里有人啊？哪里有人呢、啊？那个表演让我觉得许光汉可以把这样的表演到就是很夸张，然后很让人家印象深刻。林子晴在揭露那个黑帮老大说：“你还记得这些事情吗？”然后黑帮老大说：“
谁呀、啊？再给点提示。
我”对，再给你提示。这边我觉得哇，这边好酷啊、哦！我觉得他可能可以就一两句话，然后去呈现这个角色的个性。
对对对，
这个角色可能怎么讲？他整个对人的一种态度，我觉得这边我都还蛮喜欢的，就是他不用用好多场戏去解释他。
对，
对他不用用好多场戏，包括老大他出镜镜头其实没有
很多。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可以很清楚用这几句话，然后来表达说。让观众很立体的去知道他，而不是他就只是电影里面的一种必须出场的一个角色、或者说他是一个某个刻板印象。
而且其实就是很有意思的点在于说，可能过去我们看到这种所谓复仇的这种故事，比如杀死比尔这种，对吧？
对。
或者说像类似于像什么半泽直树这日剧里面，就是这个男主怀抱着什么几十年的一种仇恨，我找到我的仇人，然后我要把他干掉，就是对方也是记得很深哦，你就是当年的那个谁。结果就当时你以为两个人对线的时候，突然哎是谁啊？这个什么？
其实对，
反差感其实 还蛮大的。其实刚才我们聊的是这种台词上的设计嘛，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想跟你聊的是它的这种视觉引导上的一种反差跟笑料。如果我们说台词设计是编剧能力之强，那么视觉引导这个事情就是纯粹导演技法上的东西。我觉得陈伟豪导演这方面真的很强，比如说你像吴明翰跟踪那个就是毛毛车祸，不是有一个监控录像，然后记录下来那个男人到了家 gay bar 嘛，然后因为对方打扮得很花哨，这也是一种标签嘛，所以吴明翰就觉得他是 gay， 结果他其实被对方过肩摔了。这个就对应到影片开场嘛，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吴明翰钓鱼执法一个真的 gay， 然后他就过肩摔了对方。就这里其实就是导演利用了观众对于角色的一种或者是惯性思维，让这场戏其实产生了一个笑料。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很恶趣味的一个地方，就是影片中段的时候就拍过一次吴明翰想要看黄片然后被毛毛打断了嘛，就是毛毛突然出现，然后结尾也有一个是吴明翰抽纸的镜头。当时那个镜头导演给的非常厉害，就是他是给了一个就是吴明翰的上半身，所以你看到他在干嘛，然后你也看到那个荧幕前是什么，然后就觉得啊，他又要开始，就是对不对？结果镜头就切到屏幕是他在跟毛毛的家人打电话，然后他当时拿纸是因为要擤鼻涕。所以这种错误引导就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笑料，就包括导演刚才我们一会儿给以后推荐嘛，他之前拍过《红衣小女孩》，就他之前的电影里面有很多这种所谓恐怖惊悚元素。这个片子里面导演也在有意解构这种恐怖片里面的这种恐怖效果，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现在经常会吐槽了这种 jump scare 的，就是一惊一乍嘛。就有一场戏是吴明翰以为毛毛转世了，结果毛毛又回来了，就这里就是先用那个声音去轰这种气氛，引导吴明翰到了卫生间，让观众哎我操完了完了完了，就谁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镜子反射来吓唬观众，对吧？突然毛毛站起来，结果就其实是毛毛蹲下站起来，蹲下站起来，然后吴明翰就把那个镜子来回狂摇，结果发现毛毛跟不上那个速度，就那个地方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这种基于视觉上的一种笑料的设计或者一些呈现，有没有泰迪老师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像我觉得在最后嘛，就是毛毛要那个升天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场戏他故意打一个黄光，就是不知道这里印象深刻，就是他有点制造他是在天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他最后升天的过程，他已经完成他所有遗愿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边很印象深刻，包括许光汉在哭那个过程，
对对对，
我其实也有在想，就你的这个剧里面有这个对他这个表情有印象，对，所以包括他在离别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拍的蛮好的。说我的心愿就是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我想我可以准备投胎了。其实我觉得不只在笑料，包括他在这哭点的制造，我觉得也是挺印象深刻的，很精准的，是印象深刻的。可是你可能觉得那个黄光打的会让你有点失真。对，因为包括里面很多要做 CG 的东西嘛，其实我们看速度与激情什么的，其实里面的 CG 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明显的。可是我觉得在这戏里面，它会让观众去信服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可以说服我的。对对，里面包括很多情感的东西，对，然后包括你说有些设计有些反转嘛，对，像是。你说许光汉，我想顺你刚才讲，那个很印象深刻，就是一开始毛毛碰到他电脑的时候说，这键盘怎么黏黏？
对对对对
对，所以他导演其实在一直在铺这个笑料。许光汉所扮演的吴明翰这个直男，就是所以说我们像我们男生可能一些很日常的一个过程，用一种这种小细节，几个台词或是几个镜头，
下片啊什么那种，
对下片，对对对对，他不讲话，他就告诉你这样的过程。还有一开始我很喜欢一个设计师，还一开始跟毛毛相见的第一场戏，就是他去捡肥皂那个过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他用脚去勾那个肥皂，因为
对对对，他不敢蹲下嘛，
他怕蹲下就会有一些很不好的一个过程
对事情发生，
对，好像会从后面来之类的。
对，
那场戏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我们一直知道就是。包括我们有些聊，有时候在军中，就是说，
对对对，
如果肥皂掉到地板上，你不要捡。对对，那这场戏导演用这种方式很精准的去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发生了， 单位是蛮好笑，就蛮尴尬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是的，是的，所以呈现出来还蛮有趣的。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聊了这个话题，主要针对导演的一些技法上的。那另外一个我特别想聊的，其实是基于这部剧去延展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因为某个台剧嘛，然后台湾刚才其实泰迪也提到了，就是开始了一场可能声势浩大的一场 Me Too 运动嘛。然后陈伟豪导演，其实我发现他从《目击者之追凶》开始，他就有在塑造一些非常鲜活立体的，而不是单纯的那种被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角色。然后本片里面，刚才我们也聊了一些啊，就是通过塑造王静饰演的林子晴，其实延续了导演对于女性角色的这种塑造。所以对于这个片子里面的女性角色，包括导演的前作，就是对于女性角色一以贯之这样的一种刻画的方式，想问问泰迪的看法啊。你讲
之中包括那个阿嬷，她从一开始她是电影第一个镜头，
对对 对,
对, 对，
我还没打错了片子呢，我打开错片子，
对，还没打开，对，然后他电影那个镜头，他一开始在帮那个毛毛剪指甲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突然打雷，吓一大跳，他说哎呦靠腰，吓一大跳。我觉得他不再把女性当成一个只是一个说故事的工具。我觉得很多导演他们可能很难真的，他比如说周梦宏导演，他讲女性瀑布，我觉得他讲女性的时候还是有刻意吧。女性变成比较柔弱的这个一方，
是是。
可是我发现陈伟豪导演在这部电影当中把女性讲成就是她是整个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不再是辅助者，她可能是一种去突破这一个窘境的一种角色。包括这个阿嬷，她要办这个冥婚嘛，她要办这个冥婚就是为了让她的孙子真的可以得到照顾他的人，真的可以得到归属感。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除了它是一种女性，它还是一种母性的东西。对对，然后它可以让就是整个剧情走向更好的过程。对，其实他在我在这里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有阿嬷，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很代表了，而且他这个角色叫汪满娇，这个演员他从差不多是2000年初期到现在几乎都演这种阿嬷的这种角色，所以他给我的一种代入感是很强的，包括在台湾电影台湾的观众的心目中，他的代入感是很强的。所以 我在看的过程中，我会觉得这个电影的女性其实没那么多，还是以男性 为主的一个电影，可是我会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你乍看之下他们好像是在辅助讲故事，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故事里面重要的角色。
对，所以我看到一个采访里嘛，就是王静说这个片子他就是纯粹在享受就是左拥右抱嘛，就是两个男生在谈恋爱还就蛮养眼的这样。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女性角色在这里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同性题材的电影，或者是说以警匪为题材的电影，可能它都是会偏向于两个男主去塑造。但这里面你看，其实老一辈的这个阿嬷，她承担了从家庭层面的这样的一层主题的呈现，然后从王静这边其实是从她的那个警匪类型上去做了一个呈现，然后又把男的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又一条线，所以三条线之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体，而不是说哪条线比较脱节的这样去呈现的一个方式。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一老一少的这两个女性角色哈，其实都寄托了导演的一些表意，比如说毛毛的阿嬷对于下一代的这种包容啊尊重啊，其实是很理想化的一种长辈的模样。包括有看到说刚才你也提到说那个阿嬷去陪毛毛参加同志游行啊，其实是很前卫的。这个刚才提到刚才就是泰迪说的要去去除一种刻板印象嘛，这里其实也在破除一种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嘛，就是不要觉得老年人就是很顽固的，有时候可能就像刚才我提到了，他只是说我们预设了对方无法沟通而选择避而不谈，但其实可能去试着用一种恰当的方式跟对方表露心声，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像我跟我姥爷其实就是这样，就有时候我能感受到他其实很爱你，所以对你说的话呢，就是他们即使不能全部的了解，可能他们只能理解2-3成，他们也会试着去跟上你的节奏，所以这个其实还挺戳的。再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被就当然自嘲是花瓶的这个子晴哈，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说他是这个片子里最清醒然后目标也最清晰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如果去贯穿陈伟豪导演的过去的作品，《目击者之追凶》里面的徐伟宁，然后到《机魂》里的张钧甯， 再到这个片子里面的子晴，他们其实都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在面对男权社会时这种妥协只是一种变通的谋略，他们并没有彻底的丧失自我的这种主体性而对男性去依附。其实你去想一想，就刚才我也提到说子晴的角色跟他在那部不让提的那部台剧里面饰演这个子晴的王静饰演的另一个角色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嘛，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强。这个就像我们说 Barbie 里面 Barbie 们反击本占领的这个世界时用的谋略一样，他们以男性自以为懂女性的那些小心思来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可能在别人眼里看子晴就是一个给领导去别背胸花呀拍拍宣传片的一个人，但他始终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计谋的，并且一步一步的推进完成。这种运筹帷幄的角色也很难不让就是 Teddy 老师的那个叫子晴的朋友喜欢。包括我觉得最好的一笔是什么，就是最后他没强行去写说子晴对吴明翰动心了，大家如果记得的话结尾的地方是子晴跟吴明翰说你如果想我的话就去看一看那个宣传片吧，就他其实还是在利用吴明翰。所以就别扯什么感情，就不要说女性角色的最后一定要去跟男性角色产生什么感情，当然因为这是一个同性题材，但没必要去硬扯这种三角关系。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里很酷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话题之外，我特别想跟 Teddy 老师聊，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嘛，就是在台湾社会当下其实这个 Me Too 运动是愈发的就是热烈了，所以我想问问你，因为毕竟 Teddy 也是在影视圈行业内嘛，就是有没有感觉到 Me Too 运动这样一种延续或者是当下的一些影响，现在当下的一种舆论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听听 Teddy 老师的分享。
哦，有，包括我现在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嘛，其实大家有一些 Me Too 的新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讨论得非常热烈，就会觉得说就像我们有一个老演员，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反正他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办公室就有人说哇他果然是会做这件事情的人，我以前接触他觉得他很恶心，对对，然后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原来在影视圈里面就是大家都没有什么秘密的这样子。
嗯
对
嗯
对对对，包括我前几天我很印象很深刻，是我在摄影棚工作，然后就遇到就是旁边会有人讲，就是说他抓住某个艺人
哦，
然后他就问他说，就是说我想听你的 Me Too 你可以讲吗，然后他们就说他就说可以，可是他们讲得很小声，然后那时候我可能在剪东西，我在剪辑影片，然后我就耳朵就是有点打开来，就当时我想听他们在讲什么这样子，对，可是他们讲太小声了，可是我就听到说什么，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大哥什么的，他说他对，可是这个在线上他不太能讲，对对，反正我会听到，对，听到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现在，包括现在可能有新的立法，新的立法说如果你是一种是一种权势性交，就是权势这种强制型的这种就是以上对下的这种骚扰或是一些处罚的东西的话，就是他会加重他的法则
哦，
对，
是这段时间才刚刚新加的法则，
对，新加的法则，对，哦，然后蛮很快速的算是通过了，就是说在可能在未来会上路，就是说如果你是比如说老板或是上司对下面的一种就是骚扰或是强制的，就是让他做一些那样的事情的话，他是不行的，他是会，就是会加重法则的，对，对，所以，对，所以其实，在现在社会气氛也改变了，然后包括就是可能男艺人要接近女艺人的时候，大家就会开他玩笑，就是说哦，你要 Me Too 了，对对对。在我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是这样，
明白、哎。所以其实就是会觉得，为什么会问 Teddy？ 因为 Teddy 可能确实是更接近于那个舆论的话语场嘛。就像可能大陆这边有什么新闻的时候，可能 Teddy 会通过网络上看到一些，但实际上你真的在这个环境里，其实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点就在于说，大家引发讨论。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嘛，我们先展示出来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引发了讨论，引发讨论之后又试着去改变一些什么。其实像你刚才提到，现在台湾社会当中对于一些所谓性骚扰的或者是基于权力结构的不对等而产生的这种所谓性骚扰的行为，有新的立法，其实就是一种推进的可能性。这就让我又回到那个不让提的台剧，因为那个真的让我 哎呀，泰迪让我非常难过，因为当时不让播，就是那个里面有一句特别重要的台词，就是请等着让社会跟上你的那一天。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可能当下的台湾社会确实是在不断的跟上人们当下的处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主体话题的讨论。好，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哈。其实我们在之前那期就是被咔嚓的节目里呢，就跟泰迪老师聊过哈，就是泰迪老师的一些近况。因为刚才我们俩还算着说，泰迪说他明年可能会来一趟大陆这边哈，所以如果来的话，真的我们可以实现终于的线下录制哈，就还挺开心的。而且确实是突然发现我们有4年没有见面了，所以想问问泰迪老师最近的近况如何。因为给大家简单报告一下，泰迪老师今年上半年其实是入伍了一段时间嘛，就是服兵役了一段时间，然后之前其实是在台湾会跑一些剧组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可能就进入到电视台工作了。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生活，包括服兵役的感受，然后当下的一些工作啊什么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啊？你请。
OK， 好，那谢谢正阳，因为也谢谢正阳，我这时候也要感谢了，因为我们这几年其实正阳他一直传讯息给我，偶尔会关心我，我觉得这蛮温暖的。我想跟先感谢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嘛挺忙的，应该包括跟组啊，然后再加上后来你就去服兵役嘛，到现在这个工作，我现在在一个那个节目当企划，其实比较偏向谈话型的综艺节目这样子。我觉得它跟组很不一样的是，包括跟写剧本很不一样的是，就是它的内容是很即兴的，再加上说这个内容它把娱乐摆在至上，对，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去写一些故事，然后可能是假的故事，可是我们要说服这个艺人去讲这个假的故事。对，我也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哎。
Oh.
对，就是我们要帮艺人写一些脚本，就是他们要讲，他们要讲出的话，整个节目的流程。
对，大陆也是这样啦，
也是这样嘛。哦，那就
两岸一家亲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所以我们在写脚本的过程，你就会去学习说，这个人的人生故事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跟写剧本很像，就是去了解这个人设，然后会是他会讲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嘛。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做这份工作很累，是他必须常常加班，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忙到半夜，包括录影前会忙到半夜，可是我觉得很开心，等于是一种创作者的角色。我对于创作者这个角色我是对，很开心的，就是很兴奋，就是可以做这个工作这样子。对啊，我其实觉得很忙，就是我觉得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要牺牲一点生活，
感觉没有生活的样子。
对，没有生活。像我其实一直很想去看电影，可是我已经一个半月左右好像没有进院线。
但是台湾院线很精彩耶，有奥本海默啊什么，就都上了这样。
对，我看别人在聊奥本海默啊，聊那个芭比啊，甚至最近是志玉和导演的怪物
啊，怪物，对
对，我都非常想去看，可是最近就一直找不到时间。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困扰的地方，就是我可能要牺牲我原本的生活。因为工作有可能就是你除了下班之后，你可能回家，你可能还在工作，
是
对啊，
而且就是你的精力其实已经完全投入到其中之后，你很难再有一个余力去看一部电影，而且就是像可能又是学这个专业的人，可能你就会要多想一想，但是你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纯粹的一个所谓享受的一个姿态去看。
没错，
就有时候其实还会蛮累的，就有时候也是，就是比如说可能让你去，最近有一部电影很重要想去看，比如说像那个韦斯安德森导演的小行星城，前两天不是上了吗？
对，
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就是感觉很辛苦很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完全投入到看这个片，就是还觉得还挺难受，不过也是多注意休息吧，我觉得可能还是身体要紧一点。对，所以说其实非常感谢泰迪老师啊，就一直以来我们都在通过这种连线的方式吧，然后大家可以去彼此分享生活呀，然后一些感受啊什么的，就是让这个距离显得也没有那么的远哈。所以说也希望明年可以泰迪老师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见上一面，到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哈。所以有另外一个哈，我们就刚刚跟泰迪老师聊了之后，其实想还是推荐一下程伟豪导演的一些作品哈，有没有哪一部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啊？
OK， 好，那我这边想推荐，比如说内地的朋友，我想知道，就是想推荐给大家是《红衣小女孩》。 陈伟导演曾经拍过两部，就是有一个续集这样子。可是他我觉得最好看的是第一部，就是在2015年11月所上映的《红衣小女孩》。他其实这部电影在讲，就是一个房屋总结的经纪人，然后他希望跟的就是一个广播女演员结婚，可是有一天他发现说他同住的奶奶，就是其实陈伟导演很常就是提到奶奶，因为他很反映现在台湾大部分是那个老年化跟隔代教养的这些问题嘛，所以奶奶这个角色我觉得陈伟豪电影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然后他很诡异的是，他有一天就是在家里打扫，这家里已经打扫好了，跟奶奶都已经把他打扫好了，还替就是男主角煮了早餐，可是呢他就是看不见奶奶的踪影，就直接就是奶奶就直接人间消失了。所以他其实在透过跟邻居的一些互动，甚至一些出位的影片当中，就是看到有一个很诡异的身影跟着奶奶，对对，然后这就是台湾又是民俗故事，民俗的传说，一个都市传说叫红衣小女孩，对对。然后这部剧其实陈伟豪导演根据这个真实故事做了很大程度的改编，对。然后也刚才正阳提到的，陈伟豪导演很善用悬疑跟反转，悬念跟反转，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片里面，大家可以很明显感受到陈伟导演。就是看完这部关于我，还有再回去看这个红衣小女孩的时候，她在处理喜剧跟惊悚片的一个反差感，对，我觉得很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可能内地稍微比较少会有这种惊悚的题材，可是我们台湾在包括红衣小女孩还有很多很多的惊悚题材，其实在院线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对，也慢慢成为就是我们在追寻的一种类型，对，所以我会很推荐《红衣小女孩》。看完第一部之后，我觉得再让大家考虑要不要再去看第二部
啊？
对，对对对，这样子。所以我很推荐大家《红衣小女孩》，
明白，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
好的，好的。我推荐的话，其实也是一部当时17年的一个口碑上很好的一个片子嘛，就叫《目击者之追凶》，然后里面还有徐伟宁哈。这个为什么推荐它，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罗生门式的悬疑犯罪故事，就你会发现导演在里面经由对一起所谓车祸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展示，通过不同人的回溯，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这种争逐所谓的争斗之间，能够看到导演对于角色的塑造啊，包括视听语言的设计啊，都非常的巧妙。这个电影没法剧透，它不像红衣小女孩，可能它是一个固有的习俗吧，所以它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去讲的地方，但这个片子剧透就没法讲了，对吧？所以说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但真的就是能够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总结的，就是一念成魔，真的就是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全员恶人，谁都不能信啊，所以这个片子非常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再有就是其实大陆这边有上映《缉魂》这部电影，就是张震跟张钧甯演的，也是徐伟豪导演拍的。但这个片子有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个片子我在院线看的时候，因为我看过《目击者》，我很喜欢嘛，这个片子的逻辑上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比如人物动机啊，包括整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运行的机制啊，世界观的架构都非常的模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片子大陆被删了非常多的内容，所以就其实让你看的时候是非常拧巴的。所以我也想好奇，就是泰利有没有看《缉魂》啊？当时在台湾那边的时候，
其实我看《缉魂》的时候，看到后面的时候，我看第二次才明白他的意思。
他要干嘛？
他在干嘛？对，因为我觉得，我用一句话来讲，就他有点浮，对，《缉魂》有点浮。我不知道是陈伟豪导演可能在创作的时候有受到一点影响。
嗯嗯，
我可能我是这么认为啦，可是这不代表说他一定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陈伟豪导演可能在创作的时候，我认为他剧本修改很多遍。就是他在完整本出来的时候，应该还在做一点修改，包括《缉魂》里面刚才正阳提到的嘛，角色动机，很多角色动机是我觉得不明白，包括张震跟张钧甯的这场感情戏，我看的真的是匪夷所思，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他们为何而爱，你知道吗？他强行告诉观众说他们是很相爱的恋人，可是我在里面透过他们互动几场戏，我真的感觉不出来他们爱在哪边。对，他不会像比如说关于我那个，比如说许光汉跟林柏宏这一对，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一种认同跟爱，去理解对方这种爱。对，包括那个你可能知道《红衣小女孩》的时候，这黄河跟那个徐伟宁那过程， 他们爱人的过程，你会知道说他们是一种年轻人在台北社会压抑下的这种爱。可是弃婚这里面的爱我就真的就不太明白。我看完之后我老实说有点像在看大型剧本杀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对，不知道郑阳是不是也这么想。
对，所以其实好像就是即使你看了完整版你也会觉得有点不明白。你就很多人会把他这部电影比作什么吗？比作哭声。
嗯，
对，就是罗宏镇导演的哭声，就都是杂糅了很多的元素。因为在缉魂里面又有点科幻，还有点民俗，还有同性情节，是吧，还是个悬疑片，然后哭声的时候也是民俗，各种信仰大杂烩，所以就是会让你看的时候云里雾里啊。但是也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大胆的一种尝试吧。所以你看到了关于我和鬼之后，好像就是导演把他过去的优势的地方做了一个集大成，所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尝试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片子本身的内容哈。好，所以其实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哈。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哈，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次能够再次请到 Teddy 回来啊，因为确实是 Teddy 老师本来工作也就非常的繁忙嘛，然后能够我们还是跨越了千里的连线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去连线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跟泰老师跟闲聊的时候我提到嘛，说最近这个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又播出了啊，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是一个米味的综艺节目的死忠粉啊。然后这次在这个节目里面有一支乐队叫康士坦的变化球，然后我也有问 Teddy， 他其实是在中国台湾非常有名的一支乐队。然后呢他们在第一期节目里唱了一首歌叫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就跟 Teddy 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在听音乐的时候把自己听哭掉这样。然后我会发现最近好几次让我哭掉的事情都是跟台湾的作品有关的，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变化球的这首歌，然后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我和鬼这部电影，就都是。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其实是大家虽然也隔了一些距离，或者是有一些时间没有交流，包括跟 Teddy 也一样，但好像大家一到一起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共感。然后在看到那个就是那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嘛，他有一句台词嘛，就是我们半推半就的人生，然后没有和你一样被眷顾的未来。就当时那个词的写法似乎就是在说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其实过得非常的辛苦，然后好像没有人能理解我们，好像有人比我们过得更好，但实际上可能每个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都有他们很困惑的地方，或者是生活很不好的地方。就像关于我和鬼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在整个电影当中的呈现，无论是吴明翰也好，还是毛毛也好，还是子晴也好，他们看似在自己的生活里很自洽，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不如意，但他们并没有说去完全的放弃他们的生活，就反而是在每个人都坚持着去做一些什么。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蛮受用的地方，也是因为包括 Teddy 跟我其实可能各自在这小半年，因为我们上次聊天是去年的去年年末的时候嘛，其实这大半年的时间可能都各自经历了一些事情，或者家庭的事情啊，或者是工作的变故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抱着这样的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因为刚才我非常开心的是听到 Teddy 你说你非常愿意在这份工作中去发光发热，因为即使你可能要做一些违心的内容，但是你在创作，因为创作本身就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在我昨天跟我女朋友我们俩去看了一场就是脱口秀嘛，是刘洋教主的脱口秀。他在那个脱口秀最后，因为你知道这种节目最后一定要升华一下嘛，他就提到一个点嘛，他就说其实我们在生活里会听到很多的杂音，但是我们的最后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大提琴的声音，或者是找到那个唯一一个你认为最美妙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声音，然后一直的去坚持的听它，因为这个声音可以帮助你去抵御很多生活中的不如意吧。对，所以也非常开心能跟 Teddy 又回到不可说，然后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一个片子。然后我最后想做一个总结，其实刚才节目里没有说完的一段话，但我觉得放在结尾其实是一个可以升华的地方，然后也正好对应到 Teddy 说到在 Me Too 运动的推波助澜之下，其实台湾社会又有颁布很多新的法案，包括大陆这边也是一样的，就是经由最近的很多像未成年的一些犯罪啊，包括很多的这种性骚扰事件啊，其实很多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的完善起来。所以最后这段话可能就是 或许有一天，当我们不再下意识的把好看的女孩当花瓶，把有能力又好看的女孩说是靠潜规则上位，我们不再下意识的认为同性恋是有问题的，而是真的去尊重和理解每一个个体的努力和选择的那一天，我们才会真正迎来撕掉标签的那一刻。对，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整个的第196期节目，然后也非常开心佩蒂老师的参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吧，好吧，拜拜。